说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天主给这个摩西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下埃及地，他们住在埃及地大概住了430年的时间，时间到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我们知道这是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这是在一个西奈的一个旷野。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天主又给摩西说话，在这个旷野也靠着一个西奈，在这一个山上。我们能看到这个背景，这个时间呢就是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这个地点呢就在这个西奈的旷野的，也可以说在这西奈这个山下边。你说这个人物是谁？摩西和以色列民，这是天主给他们说的一些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这是天主给摩西说。我觉得我们的主题是在这个1-6节，特别是在这个1-5节，他说以色列出埃及后第3个月初一日到了西奈旷野。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能明白，大概出来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到哪里？到这个西奈旷野。他说在那安营，在那个对面的山住下了，他们就住在那山旁边。他说这个摩西上到天主那里，主从山上就是呼召这个摩西，告诉他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在4节和5节说，我向埃及人怎样行，我怎样带领你们入营，伏处在翅膀上引领你们归我，你们都看见了。在这里天主告诉摩西说，以色列人是怎么离开埃及地呢？是天主叫摩西去跟那个法老说很多事情啊，法老不让他们走。后来到最后一次的就是那个逾越节的时候，把这个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杀了，最后法老就放这个埃及人，放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开埃及地。所以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天主又告诉摩西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第4节说，像什么说带领你们入营伏处，他的意思是天主这么带领这个整个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像什么？像一个鹰，像一个老鹰背着一个小鹰出来似的。所以意思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有很多神迹奇事啊发生在他们身上啊。所以这天主提醒着以色列民，他说引导你们归我，你们都看见了，意思是告诉摩西，你看到没有，我带你们出来的时候像一个老鹰背一个小鹰出来似的。第5节说，现在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虽然普天下都属我，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为我业的民。他说这个所有的人民呢都是属我的，但是最重要是他说我必从万国中怎么特选你们为我业的民。说这个以色列民，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是天主的选民。第6节他说，他们必在我面前成为祭祀国，算为圣民，这些话你都需告诉以色列人。这个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是天主借着摩西把这个话要传给整个以色列民，告诉他们你们出来的时候像鹰，一个老鹰背小鹰一样，背出来了之后怎么样，你们都是属我的，说特选你们为我业的民，特选我业的民。还有呢，他说这个你们必在我面前成为祭祀国，算为圣民，这些话你都需告诉以色列民。在这个题目我们说这是西奈山的呼声，在这个西奈山天主就呼声告诉摩西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所以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我们看以色列民是与众不同的。你说他们为什么与众不同啊？特别是在我们看到说1-5节说第四，特别是4节和5节能看到这一点。他说我带领你们出来像一个老鹰背小鹰一样带领出来，出来了之后他说你听我现在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虽然普天下都是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们为我业的民。在这里我们看他说这个特选你们为我业的民。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说以色列民与众不同，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是主的选民，我们说天主就拣选了以色列民，为什么？ 他说为他业的民，说普天下都属他。他说特选你们为我业的民。我们知道，在这个主的眼中，以色列民是非常珍贵的人民。你说这个什么？他是也可以说是以色列民在主的眼中，他是一个无价之宝。他就在主的眼中是无价之宝。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天主的选民，天主就选择了他们。你说选择他们做什么呢？圣经也有记载，他说：“因为你在主你天主面前为圣民，主你天主从世上万民中但选择你为他的子民。”他说：“天主就选择了以色列民。”他说：“就像一个，他说为我业的民，就像他的一个产业似的，像一个宝贝一样，把他们带出来了。”在这个《申命记》14章这么说的：“你在主你天主面前为圣民，主从世上万民中特选你做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看到以色列民在这个主的眼中，他是为圣民，是什么？是圣洁的，比别人是好的。你说这个，在这个诗篇这么说的，因为主拣选雅各，拣选以色列，为以珍宝的子民。我们知道这个，无论别人怎么看以色列民，但是呢，天主看他们像一个无价之宝，像一个宝贝一样抱在怀里。他说拣选以色列为己珍宝的子民，像一个珍宝一样，天主非常看重他们。所以我们说，并不是以色列民他们是好人，并不是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呐。所以天主特别爱他们呐，拣选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是天主的恩典临到他们。在申命记这么说的，因为你们在主你天主面前为圣民，主你天主从世上万民中特选择你为他的子民，主喜悦你们，选择你们，并非，你看第7节说的特别清楚，他并非因你们人数比各国民多，你们人数远比各国民少，只因主爱惜你们，又因主要收向你们列祖所弃的事，所以施展大能，从你们为奴的地方，从埃及王法老手下救出你们，领你们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点，看到他说是不是他们的人多，是因为天主爱他们，从哪里？从这个法老手里救出他们，领他们出来。所以我们说这是以色列民和我们外邦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属于这个，我们属于外邦人，我们不属于以色列民，所以是他们是很特别的。天主特别看重他们，在主的眼中，他们就是一个宝贝似的。你说，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圣经从他们来的，在罗马书这么说的，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天主的子民，天主的荣耀。他说，天主的荣耀，主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看这个以色列民，知道天主是怎么样的。他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天主在万物之上永远可赞美的。阿门。他说："这个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我们说这个基督从他的民族里出来的。我们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按这个肉体说也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主是特别选择了犹太人，选择了以色列民是很宝贵的。在约翰福音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赎的道理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在主的眼中，犹太人就是天主的选民。我们说，我们看这个犹太人能认识天主，包括圣经从他们来的。圣经是借着这犹太人，借着40位作者，只有1位是外邦人，只有路加是外邦人，别的都是犹太人。圣经从他们来的，所有的他说我们包括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也是从犹太人来的。他说这个因为救赎的道理从哪里来的？从犹太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以色列民，他这个权利是什么？他是天主的选民，他有这个特权。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他们也有责任，他有责任什么？他们的责任是有更大的责任，爱天主啊，他们要顺服天主，这是天主对他们的愿望。你看这个，在这个出埃及19章第5节说， 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们为我业的民，是非常宝贵的。你说他们得到天主的恩典特别多呀，包括圣经啊，包括这个救恩呢，都从犹太人来的。所以我们说，犹太人和别的民族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福音是先领导他。特别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说什么？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先去哪里？先去以色列怎么迷失的羊那里？先给犹太人说，先给犹太人最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他的意思。在这个路加福音12章，他说：“若不晓得猪的意思，就做出该受刑罚的事来，那仆人必少受责打，因为多个人多给人，必定向人多取；多托人，必向人多要。”在这我们也能看到一点是什么？天主拣选了以色列民，拣选了以色列民呢？他说是像一个这宝贝一样，把他们像一个小鹰一样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之后，我们说他们有责任。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的责任是叫这个世界万国都知道有天主，叫世界各国都知道他们的信仰和这个外邦人是有区别的，他们的主是有能力的。包括在这个埃及地的时候，那些法老每一次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摩西只要做的时候，那个奇妙的事情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能每一次能看到他的，你说他有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让别的国家看到犹太人的信仰和他们有区别，所以我们说他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第一，我们看以色列民是和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第二，我们看以色列民叫他什么？称为祭司国，在这个第六节，在以色列民称为祭司国，这是天主的眼里让希望他们称为祭司国。在这个第六节说的，你们必在我面前成为祭司国，算为圣民。这些话你都需告诉以色列人。这是天主告诉摩西说的，说你们的国家现在要什么？要成为什么样一个国家？像一个祭司国一样。你说祭司国，我们说这个祭司要做什么呢？祭司也是可以说是祭司，也就是一个仆人。祭司是我们知道是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祭司的后裔就是亚伦的后裔，是利未人。他们有什么角色呢？他们像一个中保一样。他们这个来到主的面前的祭司呢，必须的这些人不能随便的来到天主的面前，必须借着这个祭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这个祭司就是利未人，是亚伦的后裔，这些就是男丁担任这些工作的。你说这祭司做着祭司的工作是职分，天主非常看重的。在这里他说使我的名传扬天下，我们这祭司也是同样的工作，是天主使用他们，希望他怎么希望这个天主使用以色列人，把这个所有的国家的人都像一个祭司一样，把这个像一个中保一样，别人能看到天主。他说：“你派，你委派亚伦和他子做祭司，谨守他们祭司的职分。若外人就近圣所，必当致死。”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祭司，他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地方告诉摩西的一些事情啊。他说：“这个你们要称为祭司国度。”我们说祭司就是像这个，他说这个有个若外人就近圣所，必当致死。我们知道在那个会幕里，也可以说在那个在会幕里有两个房间是隔开的，最里边叫那个致圣所，是这个别人不能进去的，只有这个大祭司每一年到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可以进去。他们是很特别的，他那些祭司进去的时候也不是很随便的，是按照天主的时间，是赎罪日可以进去。在这个出埃及28章说，你当从以色列人中特选你兄亚伦和他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使他们到你面前来，立他们做祭司侍奉我。他所以说我们说祭司的国，在这里我们看祭司怎么样，就是侍奉主的。 他说当为你兄亚伦做圣衣，可以显他的尊贵荣耀。他说你这个给这亚伦他们叫来，还有他的孩子们都叫来，怎么像一个祭，就是按照他们做这个祭司。他说他的衣服怎么样，他显他的尊贵荣耀。凡心里明白的人就是我足足的赐他心里有智慧，你当吩咐他们为亚伦做衣服，用以分别亚伦为圣，使他们做祭司侍奉我。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祭司的国，就是天主希望整个以色列民就像祭司一样，意思是他们的国家可以服侍主，可以跟随主。我们说这个看着大祭司，他对他们的要求是特别严格的，是每一个赎罪日可以，他可以进到那个至圣所最里边那个地方，是别人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在利未记这么说的，一年一次当如此行，为以色列人赎一切罪，这为永远的定例。于是亚伦遵着主所吩咐摩西的行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伦就是祭司，他每一年要去那个至圣所里，那至圣所里这个去这个赎罪，赎了罪怎么他再出来，这是天主给他们。我们说是最重要是人就是以色列所有的人民不能去到那个最里边的至圣所，他只有这个祭司长可以每一年去一次。在这节经文他说出埃及记28章这么说的，他说需制作外袍，可穿在衣服的之下，颜色纯蓝，两肩当中留一孔，周围之处编来仿佛夹的领盘，以免定裂，需用蓝色、紫色、绛色缕做成石榴，安在袍的四围底边上，又需有金铃悬在石榴中，金铃和石榴互相错杂，在袍的四围底边上。亚伦在主面前侍奉的时候，必穿着袍，使他们出入圣所有声音，免得死亡。在这里我们看是亚伦是有特别的衣服，是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服侍主的，是去到那个至圣所，不是以色列民随便可以进去的。只有亚伦到什么时候，到这个到他们的定的时间是那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进去一次做什么？献祭了之后，他那衣服是很特别的，他用那个紫色、蓝色这些做的衣服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这些大祭司进那个至圣所的时候，他们是一致工作的，他们不能没地方坐，他们没地方坐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他有这个金铃和石榴互相错杂，在这我们看他那衣服很多很多铃铛啊，进那至圣所的时候，外边的人怎么样可以听到里头亚伦在这个不停的工作呀，听到什么？听见有这个响声啊，免得死亡。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进那至圣所的时候，他一直工作，他那铃铛外边的人只能听见那个声音响，也看不到里边。但是还有一个，他在那个28章上面能看到出埃及记的28章，他说这个他有一个袋子是拴着这个有个衣服是拴着，这个绳子是在外面的。你说为什么呢？他这个铃铛响的时候，说明亚伦还活着，所以这外边的人可以知道他在里边这个服侍主，在里边献祭，做主让他做的事情啊。他如果你说为什么拴个绳子啊？如果他要是死了，怎么这些人不能进去？可以拽住那个绳子把他拉出来。所以他说这个使他出入圣所有声音，免得死亡。所以他要真的是有一天这个突然间正在侍奉当中死了时候，怎么样？这个绳子外边的人可以把亚伦给他拉出来。所以这是他在那个至圣所里服侍的。他进去了之后要这个换衣服，换了衣服先为自己的罪怎么？先赎自己的罪，赎完自己的罪怎么？再为这个整个以色列民赎罪。这是他进至圣所的时候。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他说我必使会幕和祭台都称为圣，将亚伦和众子分别为圣，做祭司侍奉我。什么意思？这个祭司也是分别为圣的，是分别出来的，并不是说他们是很圣洁的，是天在主的眼中天主就拣选了他们，目的是让他们服侍主。 他亚伦若进圣所，需用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羊为活分祭，当穿白细麻布圣衣，下体穿白细麻布裤，系上白细麻布带子，头戴白细麻帽，都是圣衣。需用水沐浴身体，然后装束，当从以色列会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为公绵羊为活分祭。亚伦需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献上。看第六节说的特别清楚，他说这个第六节是他说将为自己，他先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献上，先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下半节说为自己和眷属赎罪。他是开始是开始是什么？开始先承认自己的罪，先这个献祭，献完祭了之后怎么样，再换的衣服，换成蓝色的衣服，怎么为整个以色列民在这个赎罪。这是这个亚伦进去的天主让他们做的工作是这样的，是至圣所。我觉得这个特别像那个，如果你要去这个北京，你会发现去到哪里，去到这个天坛，这个皇帝祭天的时候也很像这个皇帝祭天和他们这个这些以色列民的祭司是献祭有点相似点。你说为什么呢？他们走这个南门进去的时候，穿着皇帝要换衣服，换什么衣服呢？先换那个，就像他说这个白细麻布衣服，换了这个衣服做什么？先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了之后献祭，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献祭，献完祭了之后怎么样？我们知道皇帝是穿的进去，开始穿的龙袍，开始换成白色的麻衣啊，然后承认罪了之后，他还要换衣服，换什么衣服呢？换成蓝色的衣服，为所有的为这个天下人民在赎罪啊。所以这些这个原则你如果你要去天坛，你会发现那些燔祭你从南门进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和这个以色列民献祭有点相似点。我们知道这个说到这一页呢，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古代这个皇帝也知道有一位救主，他们也知道这个祭天呢，所以他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说他们天主使用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希望他们是成为什么样的呢？希望他们成为祭祀国，意思是他的国家叫这个外邦别的国家都看到天主与这个以色列国同在，与他们的所有的人民同在，是天主要看到的愿望，希望他们成为那样的祭祀国度。在以赛亚书这么说的，现在天主对我说，你做我的仆人，复兴雅各之派，使以色列得保全的民归回。他说这尚未小事，我必使你为列邦之光，将我的救恩施到地极。所以这是天主希望以色列民称为的什么列邦的之光，意思是他会这个以色列国会发这个光一样，会发出来让别人能看到天主，让别人能看到天主与以色列民同在，让别人能看到天主在以色列民实行的伟大的神迹奇事呢，是别的国家不可以享受的，别的国家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主希望他们称为什么，称为祭祀国，希望他们的国家成为外列邦的怎么列邦的光，人都能看到的。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我们说以色列算为什么圣洁的国民，算为圣洁的国民。还在第六节，在这个出埃及的19章6节说，你们必在我面前称为，第三是以色列算为圣洁的国民，算为圣洁的国民。第三是以色列算为圣洁的国民。他说你们必在我面前称为祭祀国，算为圣民。这些话你都需告诉以色列民。这是天主告诉摩西说，希望这些人民怎么样，算为圣洁的民，算为圣洁的民。我们知道这个算为圣洁的民，有这个算这个字儿，说明什么呢？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人没有完全是圣洁的，对吧？我们知道我们人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但是在这里天主说算为圣民，意思是在主的眼中他们是很特别的，是天主拣选出来的人民呢。所以我们说是最重要，是我们要明白，是最重要是 天主看他们是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在这个出埃及记11章这么说的，至于以色列众人和他们的牲畜，连犬也不吠，是你们知道主是将埃及和以色列人怎么分别出来的，是最重要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民是圣洁的国民，原因是他们是分别出来的，和别人有区别的，有区别的。对他们的，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民，天主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们这个你看这个在出埃及19章的时候，告诉他们怎么说这个你们要自己洗衣服。后来这个又怎么又这个雷霆又闪电呢、啊？密云呢、啊？是非常大的一个声音呢、啊，告诉他们，对他们的要求特别严格的。我乃主领你们出埃及，为要做你们的天主，我为圣，你们也应当做圣洁的人。这是论走兽、飞鸟、水中的活物，并爬在地上昆虫的条例，分别洁与不洁，分别活物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所以天主对他们的要求怎么样？是特别特别严格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和别人的区别在哪里，是这个分别出来的。在利未记20章这么说的：你们当在我面前做圣洁的人，因我耶和华为圣，又从万民中特拣选你们做我的民。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天主对他们的要求是特别，包括他们的吃的穿的，天主对他们的要求，他有个目的是希望他们成为什么圣民，圣洁的国民。你看这个以色列民的反应是就很有意思的。这是天主告诉摩西，摩西把这个事情告诉以色列民，他说这个在19章，于是摩西去将民间的诸长老都召了来，向他们陈说主所吩咐他的一切话。众民同声回答说：凡主所吩咐的命，我们必要遵行。摩西将民的话付主，意思是摩西把这个话就告诉整个以色列民。这些以色列民说什么？第8节是众民同声回答：凡主所吩咐的，我们必要遵行。意思是摩西把这个话传给他们了之后，他们说好，我们非常愿意的，我们非常愿意遵守天主的话语呢。后来怎么样？后来摩西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天主，说他们是特别喜欢呢，特别愿意遵守天主的吩咐去做呀。后来我们发现，你要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再看到32章，你会发现他们是没有做。在这里也是提到摩西下去将主的各言各例传说于民，众民齐声答道：凡主所吩咐的话，我们都必遵行。所以我们说在这里也能看到这些民说啊，我们非常愿意的。如果你接着看这个出埃记，你要看32章的时候，天主告诉摩西上到西奈山上的时候，他40昼夜没有下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些以色列民开始招这个亚伦做什么？他们开始拜这个金牛犊，开始说这个那个牛犊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是他们开始违背天主啊，所以能看到这一点。我们的天主希望他们成为祭司国，但只能发现以色列民他们没有成为祭司国，他们没有成为。所以天主希望他们成为祭司国，成为圣洁民，但是他们没有成为。这时候我们能看到，如果你要看旧约的历史，是这样的，他们没有成为。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天主告诉摩西了之后，说这个西奈山是什么样的山呢？这个山上，在他说这个要做什么？做界限，把那个山要画出来，画出来怎么？说这个山是这个圣洁的一个地方，说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不要动。只有摩西上去，后来说带着亚伦也上去，别的一般的人民没有过去。还有这个能看到他们有雷霆、闪电、密云，还有呢山上冒烟一样，它烟气上腾像烧窑一样，它遍山有大大的地震，声音特别大特别响，像那个整个山都着了似的。你觉得这是一件小事情吗？我觉得这是 在这个猪的眼中，意思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大的声音呢？天主告诉摩西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天主就告诉摩西说：“你这个山上划出界限，不让他们去啊！这个山是怎么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他不叫任何人上去。所以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他们成为祭司国，希望他们成为圣民。这是天主希望看到的，希望看到的是他们很特别的，是拣选了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按照天主的方法去行去做，最后他们开始拜这个金牛犊，天主非常非常失望。第四，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把这个祭司的职分给谁了？给我们基督徒了，耶稣把这个祭司的职分赐给我们信徒。圣经在希伯来书这么说的：这祭司长的尊位，除了蒙天主召来与亚伦一样的，没有人可以自取。他说这个像亚伦一样的祭司去到那个至圣所，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他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尊为祭司长，乃是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位主，立你为祭司长。就如经上有一处说，你永远为祭司长，说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长。他说这个除了亚伦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的，只有耶稣基督，他说是那个祭司长。他说就是这今日生你的那位主，立他为祭司长。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他是祭司长。在希伯来书七章这么说的：那些祭司将积蓄有许多的，因为有死，不能常为祭司。所以说这个，他说这个包括亚伦那个时代那祭司都死了，他耶稣基督是他既是永存的，他的祭司职分也是永不更改的。凡靠着他进到天主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为他们祷告。他是圣洁的、良善的、无玷污的，也是离开罪人的，称为比天高的。我们有这样的祭司长，原是应当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长，他不像别的祭司长。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不像谁，不像亚伦进去了之后换衣服啊，献这个祭啊，然后先承认自己的罪啊，然后为这个所有以色列民承认罪啊。他不像别的祭司长，意思是他不像这个亚伦他们，每日必先为自己献赎罪的祭，后为百姓献赎罪的祭。他的耶稣基督不像那些祭司，他耶稣基督将己身献上，这一次就完成了献赎罪的祭了。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怎么满足了这个标准，满足了这个标准。在希伯来书这么说的：弟兄们，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从他给我们所开的经过幔子的永生新路上，能坦然进入圣所。这幔子就比作他的身体。在这里经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靠着耶稣的血，意思是靠着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从他经给我们所开的经过幔子的永生新路上，他的意思在旧约那个至圣所里边怎么样？没有人可以进去啊，只有祭司长可以进去啊。在这个新约，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给我们怎么打开那个幔子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人不在这个，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这个他们来到主的面前通过谁？通过祭司，通过这献那些羔羊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在新约，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把那个幔子怎么分开了？他是永生的新路，怎么样？他能坦然进入圣所，进到罪里面，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呢？可以和天主沟通啊，可以向天主祷告啊。他这幔子就比作他的身体，意思是他受鞭打，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一样，他就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到那圣所里边。圣经说万事都是从天主来的，天主用耶稣基督使我们与自己复合，又将全人与主复合的职分赐给谁？赐给我们信靠他的人。所以在这些经文我们能看到这个是，他说天主用耶稣基督让我们与天主复合了。 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来到主的面前。当中有一个什么？一个幔子，是一个隔断墙，我们不能去。像这个旧约的时候，他们的以色列民来到主的面前，通过谁？通过祭司。但是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怎么把这个幔子就分开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靠着他的十字架的死和埋葬复活，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又劝人与主复合的职分赐给我们，他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么说的，能坦然进入圣所，这幔子就必做他的身体。我们不需要那个幔子挡着我们过不去呀，现在我们可以过去了。我觉得这些经文也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大声喊叫，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大声喊叫，他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知道在这个圣殿里也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幔子隔着，人不可以进去的。耶稣死了之后怎么把那幔子都劈开了？他说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意思是我们信靠他，我们可以直接去到那个圣所里边呢，我们不需要那个幔子挡着呀，必须需要一个祭司才能认识主啊，我们不需要，我们直接来到主的面前，直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你们到他面前也如同活石被主所用，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靠着耶稣基督献上天主所悦纳的心祭，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中间极为宝贵。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一点，我们基督徒也像一个旧约的祭司一样，是耶稣基督把他那个他的祭司的职分怎么赐给我们了。他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他做圣洁的祭司，靠着耶稣基督献上天主所悦纳的心祭。所以他说信的人怎么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身份，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和别人有区别的。他说唯有你们是被选的族类，有君王的尊荣的祭司，是圣洁的百姓，是属主的子民，要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主的美德。所以在这里他说是我们基督徒像什么，我们也是被选的。他说这个有君王尊荣的祭司是有尊荣的，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份是改变的，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他是圣洁的百姓啊，是属于主的。这是在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罪人，对吧？但是在主的眼中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我们和别人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是属主的。他说这个属主的子民，要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主的美德，这是天主希望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他说宣召你们的主是圣洁的，你们当效法他，一举一动都要圣洁，因为经上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这是天主希望看到我们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那些祭司们像什么？像一个中保一样。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基督徒也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主的眼中，我们也像一个中保。中保做什么？中保是和好这个关系，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不能来到天主的面前，不能去到那个至圣所，需要什么？需要祭司。在新约耶稣基督是那个祭司长，他把祭司的职分他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祭司的职分赐给谁？赐给我们信徒了。其实我们也像祭司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祭司一样。我们说这个祭司像一个中保，中保什么？和好这个关系。人我们说这个，我们常常说我们给人传福音呢，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给别人做见证，给别人怎么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像那个中保的一样，我们也像一个就像一个中间人一样。意思是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他都没听过福音呢，他不认识圣经啊，我可以告诉他圣经这么说的，我告诉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呢，我把他和耶稣基督和好他的关系呢。其实我们信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信徒也像一个中保一样，中保就是和好关系，是一个中间人，也可以说是个介绍人，对吧？ 最艰难理解的话，我们就像一个中间的介绍人，把这个天主的救恩介绍给另外一个人，怎么样？他会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说他说这个，我们是宣召你们的主是圣洁的，你们要效法他。他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末世录这么说的，耶稣基督怜爱我们，流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为君王为祭司侍奉他的天主就是父，委愿荣耀权柄都归于他。他说这个在这里他说叫我们为君王，我们知道到最后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像一个君王一样和耶稣同坐。他为祭司侍奉天主就是父，所以说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这是天主希望看到我们的。我们说基督徒在外邦也是一个光，他应当在异邦中间行为端正，他们平素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他的意思是我们从前，他说你们是基督徒从前也是作恶的，现在看见你们的善行，就在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天主。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是从前是作恶的，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像一个祭司一样，像个中保一样。所以我们是也是个中间人。在马太福音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他说我们基督徒像一个世上的光一样，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别人一看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人是个信徒，可能怎么样，你看他所做的我们知道能认得出来。在创世纪41章这么说的，法老对臣仆说，这人真是被天主的灵所感，这样的人岂容易遇见呢？这是约瑟，对吧？约瑟跟那个法老解梦的时候，解完梦了之后，这个法老说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他说是这人是被天主的灵感动，意思他里头有圣灵啊，他的智慧不是一个世人的智慧啊，人能看得出来啊。他说主的灵所感，这样的人岂容易遇见呢？这是法老在法老看来说，这个约瑟和别人的区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叫人认得出来我们。他说弟兄们，我因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活祭，就是天主所喜悦的，如此侍奉天主是理所应当的。他说我们他说天主的怜悯劝怎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活祭。我们一方面我们是祭司，一方面我们是洁净的活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活祭是什么意思？就是活着献给天主，意思是我们的生活应该像一个祭一样献给天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是有的说，哎呀，我特别愿意为耶稣基督死，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不愿意为耶稣活着。所以我们说以色列民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天主特别拣选的子民，他们是天主拣选的子民，他们是分别为圣的。第二，我们说以色列民，天主要看到他们成为什么样，祭司国，意思是别人看以色列国怎么像一个都像祭司一样，别人一看整个国家知道他们天主与他们同在，叫这个别的国家认出来以色列国。第三，以色列算为圣洁的民，他们是像圣洁的民，意思是他们的生活和别人有区别的。第四，我们说耶稣基督把这个祭司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责任，我们也在这个人的面前我们也像祭司一样，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天主希望以色列民成为祭司国，成为圣民。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天主也希望我们成为像一个祭司一样，我们的也是希望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和别人有区别的，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呢，我们就像一个中保一样，这是天主希望看到的，说我们是世界的光，这是我们能今天看到天主希望以色列民成为的人，也希望我们基督徒也成为这样的信徒，希望人能看我们，能认出来我们是信徒，这是我们。 学到的这段经文。